我哋都系照样睇呢个创世记，根据我哋过去即系呢一年嗰个嘅习惯，我哋会睇就系以诺同埋马土撒拉呢两人物。我想大家嚟到一齐同我打开圣经，好冇？请大家打开创世记第五章，第五章21-27节，21-27节，创世记。我哋好唔好一齐读呢段经文？第五章21-27节，预备起。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哇！你发觉咧，我哋今日面对一啲咧，就是、全部数字、全部年龄，咁几闷嘅。咁其实一啲都唔闷。我哋先安静喺主嘅面前，好唔好？我哋一齐都要低头祷告。主，当我哋打开呢啲家谱嚟到去念诵嘅时候，我哋仿佛去到一个嘅时光倒流。我哋仿佛呢个人物今日活喺我哋面前，求主赐我哋智慧，透过佢哋人生，我哋嚟到去领悟今日我哋活着嘅目的同埋意义。求主今日对我哋讲说话，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会面对住一个家谱。家谱呢这样嘢呢是古代其实是历史的文学其中一个类型来的。是一卷卷一卷卷的名册。做什么呢？家谱里面是记载每一个族系每一代里面的长子的名字。这长子名字里面呢形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历史的文献来。今天在阿拉伯呢，在这个的欧洲，在中国，在印度的国家里面，那些皇室贵胄都保留他们的家谱那个的传递的。但如果大家看看第四章第17-24节的话呢，你看到是该人的家谱。大家没有忘记上个礼拜我们上几次啊，我不记得了，总之上一次的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该人，这个的杀了自己兄弟阿伯这个人。四章17-24节呢，他是讲到该人的家谱，而到了5章1-32节就讲到另外家谱了，就是亚当的后裔，是失特的家谱。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同大家去读，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第4章17-24节该人的家谱。该人的家谱的里面呢，他又讲到说他跟妻子同房，他就妻子怀孕生了以诺。以诺当然就不是那个的与神同行的以诺。那该人建一座城，按他儿子的名字为他的城取名叫以诺。那以诺就生哪个生哪个，一路这样生下去了，一路去到这个24节。但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该人的家谱讲一个什么问题呢，讲出一个什么的事件要我们留意呢。我们留意该人杀自己的兄弟阿伯，是不是？於是神就惩罚他，叫他要漂流在地上，但是该人是没有漂流的，他就为自己建一座城，将自己放在里面。他在那里生仔之后，就用他的仔以诺的名字改那座城的名字。其实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该人被逐离开耶和华神的面，他照的应该漂流在地上的神话你不可以定居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定居，他建成。而有一样东西给我们看到，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并没有让他在人间蒸发。耶和华神仍赐下怜悯，就是让他可以传子代孙一路接续下去。他先生的仔，他建一座城，后来他继续的来到生儿育女。而他的儿女，如果你看看这个第四章里面讲到，他的儿女是相当聪明和有魄力的， 他们可能将爸爸所建造这座的城不断的修葺，不断的扩大，不断巩固，是让他爹地可以住在里面，可以舒适安全。因为那个人是怕有人来追杀寻仇，要杀他的命。其实我们可以说，这座这么美丽的城成为了那个人变相的监狱，他的下半生就在这个美丽监狱里面去沉默的度过，他没有再出过来，他就在那里来到去静静的离开世界。创世纪的作者不单止讲到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容许人在一个自我消灭里面来到去生活下去，但更加讲出了，如果你看第17到22节的里面讲到说，人类的文明在该人的后代的里面是有突破性的发展。他特别提到些什么呢？城市建筑是由该人的后裔产生的，畜牧业有系统的养羊养牛，畜牧业音乐的发明，甚至冶金术，即是说将一些泥土里面是提点的金属出来，是包括了武器的制造，该人的儿女都有极大的贡献，是这个系列里面出来的。学者在查考到该人后代有两个名字，尤巴和拿马这两个字。尤巴和拿马这两个字里面个含义是什么呢？是欢乐，是欢喜快乐庆祝 celebration 的意思来。意思就是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该人的儿女是为他们家庭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带来了庆典的一些快乐。不过有一样事给我们看到，就是文明并没有带来心灵的更新。没错，该人的儿女发明很多东西，带来很多欢乐，但是没有带来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心灵那种更新。该人的后裔拉麦，如果你看看的话，就23到24节的里面，23到24节的里面是他写一首的复仇歌。这首复仇歌的里面，就是因为他的仔是发明了冶金术，可能做了一些武器，以致他耀武扬威的是写下了复仇歌。讲到就说，如果有人杀我的祖父的时候，他会怎么遭报？杀我的话，伤害我的话，他会遭受七倍的这个的报应。你看到一个很充满仇恨这个的诗歌来，是显出人心灵那种的凶恶，那种的罪恶是每况愈下的。文明越来越这个的进步，但人的心灵却越来越黑暗，这个是在一个的该人的后裔里面看出来。但很奇妙的就是峰回路转，去第四章末了的时候，神就赐下了一个新的希望，就是失特的诞生。在这个第四章25节到26节里面讲到说，亚当又和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仔，改名叫失特，意思就是神为我立了儿子，代替死了的亚伯。而失特又生了一个仔，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失特成为了另外一个支派，就是亚当在这个该隐里面走出另外一个支派出来。这个支派失特的意思就是摆放或者设立 place 或者 set up。 失特那个出生不单只是代替了取代了被杀的约伯，而亚伯，对不起，亚伯，而对亚当来讲最大的盼望就是人带来新的希望，一个新的开始，二人不至于断绝。而失特又生一个仔叫以挪士。跟住那句说话呢是相当模糊的，是令人不明的。他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自从失特出世之后，以挪士又出世了，亚当的儿女才开始求告神？过去没有的，过去不懂得求告神。其实呢，有一个解释，就是相信失特和以挪士之后，他们有群体的敬拜，家庭的敬拜，有系统有组织的敬拜， 在这个的失特的仔以罗士开始。可能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思，就是其实平衡两个的系列，在这个的歌人的后裔里面带来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带来一个伟大的发展，不过人的心灵黑暗。而失特的后裔呢，他没有一个文明带来，不过带来了敬畏神的心，影响到四周围的人要亲近敬拜神，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平衡。那么呢，可能在我们当中呢都不是很清楚我讲什么的，你一定要回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讲什么。但今天我想和大家留意的，就是有两个人物，而这两个人物是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的重要的一个讯息的，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就是马土撒拉。我们大家要看看以诺这个人物，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21到2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它，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它，五章21到24节，预备起。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好似呢只记得几段经文记以诺，但新约里面呢有记到以诺的，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第5到第6节。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5到第6节。我们试下来到去读，我们看看新约的希伯来书怎么讲以诺这个人物。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起。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自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就先看以诺。如果我们看以诺，首先我们看看整个 picture， 就是整个图画，就是在亚当之后那十个代十代的里面，大部分人的寿命都相当长。但是亚当的第七世孙，就是以诺这个人，是只活了365年，就是365岁他就死了。我们可以说呢，以诺在亚当的家族里面算得上是短命的。圣经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当马土撒拉诞生之后，以诺就开始与神同行，是一共有300年之久。但作者是没有告诉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令到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没有解释原因，没有讲到以诺的内心发生什么的转变，令到他有一种的讶然警醒，就是他需要与神同行。而大部分的学者相信，就是在这句说话里面，以诺生下了马土撒拉之后就与神同行，一定他和与神同行的原因和马土撒拉的诞生是有关系，他生了那些仔影响到他和神的关系。可能有一个原因，一个 很普通原因，就是以诺看到这个怀中诞生下来的婴孩这么单纯这么可爱，而一方面他留意到在四周围的环境里面是一个道德沉沦的一个世界，他有一种的醒觉，这个醒觉就是他发觉小蚊仔生长在罪恶黑暗任意妄为的环境里面，他的内心有一个的愿望，就是他要他的儿女生活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外面的世界是很多风风雨雨，很多的嘈杂，很多的罪恶，但是他要在他的家庭里面有一种的宁静，有一种的敬虔，有一种敬畏神的心，于是令到他立定心志向神忠诚与神同行。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你看看这个说话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两次，一个几节的里面出现两次，并且跟住话，并且佢系生儿育女，可以睇到 圣经的作者提醒我这件事情，与神同行的以诺不是一个看透世情把心不横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的人，他不是，他亦都不是躲在深山大野岭里面不问世情过着与世无争不吃人间烟火的生活，不是。作者讲给我们知道，以诺一方面不平凡的与神同行，一方面过着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就是生儿养女。原来生儿养女的平凡的生活同埋与神同行是可以来到去混合一起的 integrate 一起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之久，是显出他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兴之所至一时间心血来潮的决定，是一个恒常委身坚持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与神同行是以诺的选择生活的方式。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就是说他的中心就是耶和华神，他整个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工作，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切我们认为是世俗的东西，以诺都以耶和华为他的中心，一切为耶和华神而活，为耶和华来到去摆上，高举耶和华神。圣经就说他后来就被神取去，不再在世上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因着信，他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将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跟住有一句说话很重要，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以诺的奇特就是平凡的生活照样生儿育女的里面过不平凡的日子，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为他而生，为他而死，这个是以诺与神同行的意思。跟住第二个人物就是马土撒拉，就是以诺的仔。我想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先，第五章的25到27节，马土撒拉，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5到27节，预备起。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跟住我哋睇就系以诺嘅仔马土撒拉。我想你睇睇呢个亚当嘅年代表，好唔好？亚当嘅年代表，我多谢师母同我算出嚟。我哋留意一下就系亚当130岁生佢嘅仔失特，235岁以罗士出生。跟住呢就系亚当325岁系该男出世，395岁。马勒列出世，460岁雅列出生，622岁以诺出生。请留意以诺这个与神同行的以诺，当亚当625岁的时候是他出世的。好了，当亚当687岁的时候，以诺生的仔就是马土撒拉，马土撒拉出生。马土撒拉生的仔的时候是亚当874岁，而拉麦是亚当第9世孙。当亚当死的时候930岁的时候，拉麦只不过56岁而已。给我做罗亚出生的时候，亚当已经死去100年，整整100年。为什么我给大家看这个年代表呢？有重要的，有意思在这里，请大家留意到，就是以诺活到只有活到是365岁，他就死了，他就被主接去了。表面上是亚当家族里面最短命的一个，但他的仔马土撒拉是活到969岁。阿爸短命不代表个仔短命，当然他未必，这个以诺未必短命，他是被神接了去。不过可以说爸爸是在世上得几百年，365年， 儿子是969岁施死，一个历史上可以算得上寿命最长的人。而当亚当687岁的时候，是以诺生下了马土撒拉。亚当亲眼见到他的仔，他仔的仔七世孙以诺，他因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整个人生彻底的改变，与神同行300年。亚当亲眼看到，虽然亚当看不到以诺到最后被神接去这回事，但我们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是亚当，你看到你的七世孙生了仔之后，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与神同行，他的说话谈到他生活的中心完全不同的，耶和华神在他面前，他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你想想，你做亚当的 感受会是怎样？马土撒拉的名字有少少怪的，起码有三个不同的学者来到分析他的名字，是耐人寻味的。第一个，马土撒拉的名字解释就是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是一个问号来，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二个问号就是灾难要临到，第二个名字，第二解释是灾难要临到。第三个解释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手拿矛枪的战士。三个都不同，但三个都有人去解释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灾难将会临到，他是一个手拿矛枪的战士。究竟为什么会起个这样的名字？三个这么不同解释呢，学者去猜测，就是可能神去启示给以诺知道，就是你这个仔，你这个仔的出世会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的仔将会是一个的分界线，他活着的时间这个灾难不来，但他死之后灾难就会临到，以致到以诺为他仔改一个咁奇怪的名字，其实目的是提醒自己，亦都警惕他周围的人，他死后将会发生什么事呢？灾难将要临到。对当时的人来讲，大概是一个不可以相信怪诞的名字来的，没人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几咁美好，你看这个的歌人后裔里面发明几多东西，人类的文明相当 的进步，生活更加美满，有什么事发生？灾难，什么灾难会发生呢？没人会相信，简直是荒谬的事。但是神一路藉着这个仔的存在，他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出来。我们会问一下，究竟马土撒拉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圣经没有记载到，但我们知道，就是马土撒拉能够得享长寿，固然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待，一个特别的恩典之外，我想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对世人那个的宽容，神对世人的爱。只要马土撒拉活着，所以挡住了那个灾难的来到一样，因为他活着，神就宽宏大量，神就延迟对世人的审判。根据圣经的记载，马土撒拉活到969岁，这个寿星公才是世世神才降下大雨审判世界。只要他活着，神延迟，神不断推迟他的审判。我想神有一个重要的特别恩典，就是如果你看看的话，当挪亚一家进入方舟时候，我刚才提到，就是挪亚生的时候，亚当已经死了100多年的时间。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当挪亚一家入方舟的时候，挪亚的爸爸拉麦，包括了先前所有那些的先祖，全部死晒了，全部归天了。意思就话，耶和华神系冇让挪亚嘅先祖任何一代嘅人系面对住历史空前绝后嘅大灾难，佢哋全部已经归天。呢、这个都系神自己特别嘅恩典嚟。或者我哋会问一下，究竟呢个以诺同埋马土撒拉俾我哋啲乜嘢嘅启示？我哋会问第睇第一个 嗰個嘅一個嘅反省，一個形容，就係我哋會問一下，究竟歷史係點樣嚟傳承？歷史係好重要嘅，呢個傳承點樣嚟到一路嘅傳續落去、繼承落去咧？古人嘅歷史觀同埋我哋今日嘅歷史觀有咩唔同嘅地方嚟？嗱，我哋想同大家嚟到諗一諗，去猜想一下，就如果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嘅爺嘅爺嘅爺嘅阿爺，我哋將會點樣同佢一齊生活？話個代溝真係搞唔掂，點樣同佢傾偈咧？佢會用古文同我哋傾，即係話係點樣咧？或者咁樣都唔得，如果有一個900歲嘅壽星公喺我哋當中，如果有一個900歲嘅壽星公，咁我哋就唔需要進入時光嘅隧道，我哋唔需要去坐呢個 Michael Fox 嗰部嘅車，係 Back to the Future 去睇翻過去係點樣，唔需要啦。我哋可以從呢個900歲嘅人壽呢、這個壽星公嗰度聽到呢個城南舊事時光斗流嘅故事。我哋問一問你，900年之前中國係咩時代？900年之前中國係咩時代？查未？唔知道。我查一查咧，900年前系中国呢个嘅北宋年间。北宋哇，个宋朝系边个建立噶？系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嘅。赵匡胤所建立嗰个大宋王朝，唔系食宋嗰啲大宋啊。个大宋王朝喺嗰个时候，900年前系气数将尽，成吉思汗远在蒙古草原。逐渐嘅崛兴，中国将要进入俾外族统治嗰个时间嘅里边，对我哋嚟讲，你几咁难以想象嘅事。900年嘅人岁，个寿星公如果喺我哋当中嘅话，佢讲俾我哋知道呢个嘅城南旧事，北宋年间发生嘅事情。嗱，你知唔知道？根据圣经记载，亚当、失特、以罗士、该南、马列勒、雅列、以勒。以洛、马土撒拉、拉麦呢一扎人走埋一齐。当亚当死嘅时候，933岁死嘅时候，佢第9世孙拉麦嗰时候56岁。换句话说，呢、這个老祖宗比我而家仲年轻6年，仲6年系佢睇住亚当死。我哋难以想象呢9代嘅人。竟然同一生活喺同一个嘅空间、时间、同一个世界嘅底下，呢9代人走埋一齐。你谂一谂，马土撒拉同埋与神同行嘅以诺系相传咗一齐相处有300年之久。你谂咧，马土撒拉可以经常嘅探问老祖宗亚当，听亚当嗰个嘅人类嘅历史故事，伊甸园里边发生嘅故事，亚当讲俾。佢呢个孙嚟听失乐园嘅故事，又听到个人阿伯骨肉相残嘅悲剧，甚至马土撒拉可能多次嘅睇到个人为自己建筑嘅城系几咁嘅美丽。时间空间穿梭喺呢9代人嘅里边混为一体，你话呢个系咪好奇特嘅一个感觉咧？不过请留意。在这众多的人里面，圣经记载说只有2个人，圣经记载说与神同行，就是以诺和罗亚这2个人。他们默然的见证一件事情，纵使时代黑暗，纵使这个世界是混乱，不过你仍然是可以与神同行。一个平凡的生活照样生儿育女，但是你可以过不平凡的日子，耶和华神是你的中心，为祂而生，为祂而活，为祂而死。今天这班的人，这2个人仍然是默然在说说话。我们不知道以诺和罗亚对他的爹地妈咪有没有影响，对他下一代有没有影响，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的，就是直到今天我们都羡慕这2个人。这个是这两个仅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与神同行的人。敬虔是自己选择，不是遗传，不会继承，是必须要你自己选择。以诺虽然是在亚当家族里面短命一个， 大概与神同行300年之久，冇经历死亡就被神接去。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活有几长，不在乎你拥有几多，最重要的就是你为边个活着。这个给我们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我们看看以诺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点。这个中心就是耶和华神是他的中心，他为耶和华神而生活，为耶和华神来到而死亡。他没有高言大志去发表过任何一篇的感人的文章演讲，他没有轰天动地的做一些大事，他没有甚至没有造福人群，他只不过是安静的与神同行，过着一些平淡平凡的生活。以诺其实讲给我们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家庭就是一个与神同行一个最基本的地方。生命的影响是从家庭开始的，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敬虔的家庭，流露敬虔的见证去影响他下一代。这个的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是1996年登载一篇文章，很小的文章， School Mom Prayer Warrior， 一个是那些的学校里面的那些妈咪，就是那些的代祷勇士来，是什么来呢？这一堆的 school mom， 即是爹地妈咪，那些仔女读回学校那些，那些妈咪他们组成了一个祷告网络，就是他们在自己那些学校里面找回一些基督徒，可能不多的，两三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来，每星期里面有一个小时一起聚集在一起，是为他们读书那些仔女去祈祷，并且他们积极参加学校跟他们仔女所制定的课程有关的会议内容，他们积极参加，他们不在外面来看。而这个小组这个的 Prayer Warrior 代祷勇士呢，发展全国的里面一共有30,000个祈祷小组，是为读书的小朋友来祷告。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事情，其实在美国里面有一些书其实很好，我 Philip Yancey 的 书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一个的提醒，一个的亮光。而第二个是 James Dobson， 我在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在听 James Dobson 很多他的在电台上的一些的分享，一本书叫 Strict Talk to Men and Their Wives， 就是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他在这里讲到说，他在1969年的时候，James Dobson 就是完成了这个管与教 Dare to Discipline 这本书。在那个时候里面，他是 South Carolina 医院和洛杉矶儿童医院的医生，他是教会青年团契的导师，每一个主日在不同的教会那里讲道，他的名气和他收入成为正比，每日忙于他医院的工作、病人的工作和教会的工作。在一个很忙很忙的时候，他的爸爸 Noel Dobson 就为他仔写封信，他写下来，爸爸怎么说呢？他是我们的儿女，即是他的孙，生长在一个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远比我们出生这个时代的道德更加的堕落。不要以为因为我们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的儿女生出来虔诚，他长大就会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不要以为你间中为祈下祷，间中对他一些讲下的事，他就会踏上信仰之路。他说我们作为父母的，如果我们将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事业、金钱、职位、收入的事上，而我们忽略我们儿女的话，我们忘记要陪伴儿女一起成长，纵使有一日你在事业里面大有成就，如果你的儿女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青少年的话，你所有的成就都成为苍白一片。因为事业的成就在岁月的冲洗底下转眼成为过去，但你的儿女将要留在这里， 将要留在这里，他继续生活下去，但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James Dobson 给爸爸这封信，他说好像一个铁锤地敲在他的内心里面。他说真的，他猛然的醒悟，说在今天的美国的社会文化里面，普遍是排斥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今天比以往更加难以教导我们的子女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的观念。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觉，就是只要我爱神，只要我敬畏神，只要我礼拜三回来祈祷会，参加主日崇拜，教主日学，固定十一的奉献，又再奉献这个差传抗堂，那我就会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儿女都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这些一切并不能够代替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儿女，也都不能够保证我们儿女一定会成为敬虔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翻开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第四章，第二到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以利这个大祭司，一个是撒母耳这个的神中心仆人。以利是一个大祭司，圣洁的祭司，他忙于从事圣职的事业，但是因为他溺爱他的仔，疏于管教，当两个仔长大之后成为为非作歹的恶人，到最后尾被神严严的惩罚死了。他忘记了要扮演一个敬畏神的爸爸的身份，他忘记了教导他的儿女。如果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的话，这位敬虔的撒母耳这个伟人，他一生殷勤的服侍神，他自细是在这个以利的身旁里面，亲自看到以利因为纵容仔而失去他的儿子，而想不到撒母耳给我们看到就是后来是重蹈覆辙，他儿子不肖，到最后令到他的晚年是相当的痛苦。其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惕一件的事情，就是信仰的成全是重要的。敬虔的父母未必一定有敬虔的仔女，敬虔是自己选择的，敬畏神的心是自己选择，是需要今天我们趁婶仔小的时候要传递给我们婶仔。以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的人生有一个方向，他人生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耶和华神，是他中心，是他那个活着的目标来，为耶和华而活，这个是他的整个生命的中心来。他没有留下一些显赫的功勋，他只不过平凡的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今天我们当中一些的为人父母的，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反省究竟今天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想升职多一点，我们想赚多一点钱，我们想换间大屋，我们想换架靓车，我们想我们的儿女飞黄腾达，我们想我们的儿女有高的位置，一个专业的身份，而我们有没有将敬虔、将信仰带给我们儿女。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以诺与你同行三百年，没有留下一字一句，没有留下显赫的功勋，但是留下一个生命的见证，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可以过不平凡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